以赛亚书第五十六至六十章。第五十六章，请翻开圣经以赛亚书第五十六章。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里，神谈到他对人类的永恒救赎计划，以及他至高的大能，充满了无比的荣耀。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的话语是祝福和能力。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我们在第五十六章发现，神告诉我们要得赎，进入那将要来临的永恒国度，或多或少的要具备一些条件。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在以赛亚的时代，神就吩咐他的百姓要行公义，因为主的救赎近了。我相信在每个世代，神要我们保持清洁的心度日，因为主的国近了。彼得警告说，时候将到，人们会讥诮讽刺，质问神国度的降临什么时候才实现。他们说，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彼得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这就是神的应许，他的国度即将临到，那是一个充满公义的国度。神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他只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这是神国度延迟的原因，神在等候人们悔改归向他。我还记得在我们牧养的第一个教会附近啊，住着一位很特别的老太太。她呢，从来没有参加过我们的聚会，但是对我和我的太太有很大的负担，很关心我们。这位老太太的个性啊，很有意思。她呢，曾经在中国宣教多年，回来之后呢，一直在医院里当护士。有一次呢，我和他谈到主再临的日子近了，他说，没错，我相信主很快就要来接我了，我已经活到这个岁数了，所剩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所以主很快就要来接我了。这位老太太对主的即将再临有自己特别的诠释。其实呢，从某一种角度来看呢，这很正确。因为神很快就会把我们个人都接走，没有人能够在世上活得太久的。即使神不将他的身体，就是教会提走，我们活在世上的时间也都很短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人的生命呢，就像原野的草，今天还是一片繁华，明天呢就枯萎死掉了。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尤其是拿世上的日子和永恒比较的时候，他们就显得更为短暂了。人类活在地上的时间是这么的短，然而在这个期间呢，人们要为他们永恒的生命做一个决定。我永恒的归宿 就取决于我活在地面的这个短暂时间里的表现。想到这里呢，我禁不住会警惕自己，我当把自己拥有的时间拿来与主同行，拿来服侍他，将自己的精力和全部的生命奉献给主，因为我们在世上的时间是那么的短暂。以赛亚告诉百姓，主的日子近了。这其实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主再临的日子确实近了。我们应该存着这样的意识度日，要时时提醒自己，我们的生命都只有一次，而且呢，很快就会过去。只有为耶稣基督做的事，才能够持续到永恒。其他的一切都是草木禾秸，全都会被烧尽。在神的永恒国度里面，这些个东西没有任何价值。我为自己所做的努力，为社会所提供的服务，不论我赢得了什么奖杯，这都不能留到永恒。唯一能够存留的，就是那些为耶稣基督的荣耀，靠着他的名所做的事。时间短暂呐，这对各世代都是永恒不变的资讯。千万要记得，你拥有的时间非常短暂。神要我们在世上过什么样的生活呢？他要我们行公义，过诚实的生活。他不喜欢我们欺骗人，想尽方法去占别人的便宜。神要我们做该做的事，做公平正直的事。这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这样的要求一点也不过分，是很合情合理的要求。如果大家都以公平诚实的态度来彼此相待，那么我们这个世界将会多么荣耀呢？你会说，但是我们这个世界并不是这样的呀。嘿嘿，你说的一点都不错。你到处都可以看到人们喜欢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去占点便宜。没有人喜欢不利于自己的状况。因为一旦如此，别人肯定会利用他的优势而占你的便宜。比如那些个产油国家，他们知道我们迫切的依赖石油，他们就趁火打劫，大大的提高石油的价格。那些个产油国就一夜暴富，钱呢多得不知道该怎么用。而另外呢，第三世界国家呢却因此被毁灭了。他们缺乏粮食，挨饿受冻，物质匮乏。这都是因为那些拥有石油的国家趁着机会榨取别人的结果。世界在发生石油危机，他们呢却依仗自己的优势去敲诈其他的国家，完全不顾那些不幸的人无法应付石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货膨胀。这呢只是许多不公义的例子之一，还有许多机构啊不行公义。因为人类的罪性，这样的事并不少见。一旦你处于不利的位置，就会有人要占你的便宜。耶稣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他们榨取那些无依无靠的小寡妇。同样呢，你可以说律师们，你们有祸了。他们呢，趁别人生病遭遇不幸的时候，占那些人的便宜，趁着别人遭遇了不幸，他们发财致富。人呢，经常不义，而神要我们公平待人，因此呢，神呼吁我们行公平，守公义。他说，我救赎的日子近了。如此行的人变为有福。神宣告说，凡愿意以公平待人，按公义行事， 诚实守信的人都会得到他的祝福。如此持守的人，如果有人明白了这一点，说，哎，是的，我愿意这样待人，别人呢也这样待我，我愿意公平待人，即使我占优势呢，我也不占别人的便宜，我要以公平的态度来待人。神呢总是站在那些处于不利地位人们的一边，他经常为受人欺压、贫穷困苦的人伸冤。如果我们也榨取剥夺别人，那就等于在和神作对。要得到神的祝福呢，就要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守而不作恶。神祝福那些谨守安息日的人。安息日的设立呢，是神和以色列民立下的约。在出埃及记当中，神给以色列百姓颁布了安息日的条例。神宣告说，这个约是他和以色列人间的一个永久约定。出埃及记的第31章第16节，神说，以色列百姓要守安息日，代代谨守安息日，直到永远。神和以色列人另外呢立了一个割礼的约，这也是神和他们之间的一个永久之约。安息日并不是为外邦人设立的，所以外邦的教会和基督徒并不受限于这个约。但人的确是需要休息时间，如果我们一个星期有一天能够躺在床上休息，我们的健康状况就会比现在要好得多。安息日是一个休息日，神与以色列人立的约呢，就是这么要求的，百姓真的要休息，让身体呢得以复原。但是我们很快发现呢，以色列百姓并没有完全照神的要求来守安息日，他们将安息日呢变成了一个玩耍享乐的日子。我们呢也一样啊，从技术上来说呢，安息日应该是从星期五太阳下山的时候开始，到星期六太阳下山的时候结束。我们呢则是在一周的第一天星期天敬拜神的。初期教会的领袖呢在讨论外邦信徒是否应该遵守律法规定的时候，最后的结论就是不将律法的约束加在外邦信徒身上，因为实际上连犹太人都很难去遵守律法的全部要求。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领袖写信给外邦教会，论及他们守律法的事，说你们要远离偶像，避免吃被勒死的动物，你们照着这些吩咐做就行。后来呢，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做了进一步的教导。他说，你到肉店买肉的时候啊，不要问那屠夫这块肉是否被用以祭拜偶像，因为他回答是的话，你大概就吃不下了。你不要问，只管把肉买来就是。为了安定你的良心，不要问任何问题。如此一来呢，你就不用担心了。保罗接着说，任何东西只要经过祷告感谢，就得到了神的净化。因此呢，什么都可以吃，除非你受到良心的谴责，你心中感到不安。那样你最好为要吃那个东西，你在外面吃东西的时候呢，如果有人拿一块肉给你，你不要问这个肉啊是否被用以祭拜偶像了，你啊只管吃就是了，其他呢什么都不要问。保罗告诉我们，尽管享用摆在你面前的食物，因为会败坏人的不是从口里进去的食物，而是呢从里头出来的话。人心里隐藏着什么都会从口中显露出来。耶路撒冷领袖 写给外邦人教会的信中，并没有提到要他们守安息日。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谈到有些人的信心啊比较软弱，他们不敢吃肉，因为担心那些肉呢被拿去祭拜过偶像，所以呢他们就只吃素菜。然而呢，有些信徒他们有足够的信心，他们照常买肉来吃。那些个不吃肉的信徒，不要批评那些敢吃肉的人，而那些吃肉的呢，也不要责怪不吃的。我们呢，很容易掉入一个思维的陷阱，认为每个人呢，都应该和我的生活方式一样。我不能照着我个人的良知良能来管理这个世界，告诉人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然而，保罗告诉我们，若有人良知上不受律法限制，在各方面享有比较大的自由，我就不该以此来批评那个人。因为每个人都要站在神面前，为自己所行的受审判。神如果愿意，很可能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让他通过了审判。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信徒里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这些个东西呢，只不过是个影子。不管是守安息日，还是各种节期，都是呢将要来临之事的影子。真正的实体呢，就是耶稣基督。安息日对我们而言，代表的呢，是耶稣将成为我们的安息。安息日是休息的日子，在那天我们要得到完全的休息，所以基督也就成为我们的安息。我们将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完成的救赎之中得到真正的安息。我不需要费尽力气凭自己的努力得到救赎，我只需要安息下来，因为基督是我的安息，我可以在他里面得到完全的安息。所以说我们庆祝安息日，其实呢是在盼望耶稣基督的来临，因为他就是那个实体。所有属神的人都将在耶稣里面得到安息。安息日的意义呢，就在于此。我们知道以赛亚谈的谨守安息日的约，是针对以色列百姓而言的，和外邦人、外邦教会没有关系。保罗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每天都一样的，每天都是属于主的日子。每天早晨一睡醒，我就对主说，主啊，今天是你的日子，你要我做些什么呢？对我而言，每天都是一样的，我不需要看日历，今天到底是星期几，因为每天都是属于主，我的生命也是他的。不管日历上是星期几，对我而言没有什么差别。无论如何，凡是能守公平、行公义，并且努力继续持守，这人有福了。凡是能谨守安息日，禁止己守而不作恶，这人变为有福。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我们不应该认为我们和神的百姓以色列人是分开的。保罗说，基督已经打破了中间的墙，那道墙曾经把犹太人和外邦人一分为二，基督已经让所有信他的人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了。因此呢，我不应说我与神的百姓分开，以为神将我们分开了。 其实呢，神是将我们截肢，归入原来的树上了，为的呢，是让我们有份于神的丰富而完全的祝福，那是他原本要给以色列百姓的。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减除。耶稣说过，有些人呢，生来就是太监，有些人呢，则为神国成了太监。就是说呢，有些人为了能够专心的侍奉神，他们就不结婚。使徒保罗就是一个例子。那么提到太监呢，我们总是以狭隘的角度来看他。然而我认为圣经提到这个名词的时候使用的呢，不是相同的角度。我认为圣经是指着那些为了神国的缘故主动过禁欲生活的人。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鼓励他们当中，若有人能够像他一样为了神国度过禁欲的生活，因为结了婚的人得花心思去讨好太太，没有结婚的人呢，就能够专心寻求主的心意，讨主的喜悦。许多时候，因为在传扬福音的时候呢，会面对许多困难，要做出很多的牺牲。如果你是单身的，就没有后顾之忧，只要自己去面对挑战那就行了，不用担心会拖累家里其他的人。所以保罗说，为便于传福音，可能的话你可以效法我，但是如果你做不到，那还是乖乖的结婚吧，不要犯罪。所以说，有些人为了神国度的缘故，选择过单身禁欲的生活，那是好事儿。神说，我会赐他们属灵的儿女。保罗提到提摩太等人呢，是他挚爱的儿子。他另外还谈到其他的一些年轻人，他们的属灵生命都是深受保罗的影响。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犹太人在建设规划圣殿的时候，并没有遵从神的这个指示，他们另外设了一个外邦人的外院，外邦人呢，只能够停留在那个外院里，在通向内院的墙上挂了一个指示牌，警告外邦人不得进入，否则呢，就会有生命危险。外邦人呢，只能够留在外院，不准进入圣殿的其他区域。保罗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犹太人以为他带着一些没有受过割礼的外邦人进入了圣殿的犹太人区，这就给保罗惹来了个大麻烦。整个耶路撒冷啊，几乎引起了暴动，保罗也差点因此而丧命。而事实上呢，保罗并没有做错什么，犹太人认为他有罪，其实呢，保罗一点过错都没有。神在这里宣告，我的圣殿要成为万人祷告的殿，指的就是那些愿意遵行耶和华心意的外邦人。神要所有愿意求告他的人都能到圣殿来寻求他。你们也许还记得， 耶稣进入圣殿，看到有人在那里摆设兑换钱币的那个摊位，又卖鸽子给人们到圣殿去献祭，他就打翻了他们的桌子，拿起鞭子将那些做买卖的人赶出圣殿。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亵渎了我父神的殿，因为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人们亵渎了神的殿，耶稣对此呢感到非常愤怒。换句话说呢，他们不让外邦人进圣殿敬拜神，却呢又允许各种的丑行在圣殿里面存在。那些个兑换钱币的商人在圣殿里面摆摊设点，人们来到圣殿来奉献的时候呢，只许用舍克勒钱，不能用罗马人的钱币来奉献，因为呢犹太人视之为不洁之物，不能将它献给神。那么人们要奉献了，就要把罗马钱币兑换成为圣殿里用的舍克勒。你也许会问，哎，这有什么问题吗？哎，问题就是在于人们会因为兑换率而亏了一大笔，那些个商人呢乘机就从中赚取了很多本来应该献给神的钱，他们在兑换钱币的过程中赚了一部分放进自己的腰包了，这就等于在偷神家的，夺取那个本来应该是属于神的钱。他们卖鸽子给人献祭，用的呢也是同样的伎俩。通常你如果在圣殿外头买了鸽子，一对啊只要几分钱，但是如果在圣殿中的摊位里购买呢，哇，价格就高得吓人。然而那些个商人和祭司啊串通好了，如果人们是从外面带着鸽子进圣殿献祭了，哎呀，那个祭司就检查得格外的严厉啊，特意的找瑕疵啊，不准用这个鸽子来献祭。祭司就会告诉人说，哎呀，我不能用你这些鸽子来替你献祭啊，你得另外找些啊完美无缺的鸽子来啊。这样人们就只好在圣殿的摊位上用很高的价格来买鸽子献祭。圣殿里头诸如此类偷窃抢夺神的情况十分普遍。耶稣对此呢感到非常愤怒。耶稣引用了以赛亚书的这一段经节，谈到神的心意是要让他的圣殿成为万人祷告的殿。神的圣殿要向所有的人打开，任何人只要想向神求，就能自由地来到神的殿里来。神宣告说，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我还要招聚别人归并他们。也就是说呢，福音要传到外邦人中。田野的猪兽都来吞吃吧，林中的猪兽也要如此。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看守的人竟然是瞎眼的，哎，这多可悲啊，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但知做梦躺卧贪睡。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个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神说呢，这些个牧人呢各从各方，只顾求自己的利益。我觉得呢很有意思的是，耶稣引用了同一段的经文说，你们把我父神的殿变成贼窝。我父的殿本应当成为万人祷告的殿。那些个贪婪的祭司和商人有如狗贪食，永不满足，他们只顾赚取自己的利益。 他们说，来吧，我去拿酒，我们饱饮浓酒，明日必和今日一样，就是宴乐无量极大之日。第五十七章，一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虔诚人被收去，无人思念。这一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很多人认为呢，这个经节是在描述教会被提的时候发生的事。虔诚的人被收去，没有人认为他们离去呢，是为了避免即将来到的祸患，就是大灾难时期的灾祸。他们进入平安，素行正直的，个人在坟里安歇。你们这些巫婆的儿子都要前来。神说，一人要被提取，离开世界。然而他接着要对付那些个拜假神、拜偶像的人。神转身对他们说，近前来吧，你们这些巫婆的儿子。奸夫和妓女的种子，这里所指的呢，是属灵的层面。奸夫和妓女指的是那些世俗的宗教体系，那些个拜巴利、拜摩勒的宗教。以色列百姓呢，是属于神的，他们可以说是神的妻子。神对百姓说，我与你们相结合。神呢，就用丈夫和妻子来形容他和以色列百姓的关系。以色列人只能爱神，只能一心一意地敬拜神，但是呢，他们却转身拜别的神，跟从外邦的世俗去敬拜巴利、摩洛、亚斯多之类的假神，他们去拜那些个假神。所以神对百姓说，你们是我的妻子，应该属于我，却去追随敬拜那些个假神，你们犯了奸淫罪。因此这里指的是属灵的奸淫罪。百姓去拜偶像，追随敬拜别的神，这在神的眼里，他们就像奸夫和妓女一样。你们向谁戏笑？同样的这个词句呢，是拿来形容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意思呢，就是以色列百姓和别的假神之间维系着一种亲密的关系。向谁张口吐舌呢？你们岂不是悖逆的儿女，虚谎的种类呢？你们在橡树中间，在各青翠树下浴火攻心，在山谷间，在石穴下杀了儿女。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做父母的将自己的小婴孩丢到火里，那是无法想象的事。献自己的婴孩，可是当时的人拜巴利、摩洛之类的假神的活动之一。如果你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参观他们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就可以看到其中啊，有些箱子里面就放着各种小偶像，这都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我看到一个巴利小偶像，那是用铁做成的。偶像的两只手臂呢向前伸出来，手掌呢稍微的向上弯曲一点。人们敬拜这个偶像的时候呢，先要用火把这个铁像全身烧得通红，然后就把小婴孩放在他的两只手臂上，这样一烫呢，就将婴孩活活的给烧死，而人们就在一边敬拜他。神公开宣告，这些行径都是他厌恶的。以色列百姓跟随外邦的宗教行为，不珍惜可贵的生命，竟然愿意牺牲自己的婴孩，将他们献给了假神。考古学家挖掘到以色列房屋的墙内啊， 藏着一些个罐子，里面就装着小婴孩的骨头。这些个婴孩显然是被活埋，当作祭物献给假神的。神说他深深的憎恶这些行为，他禁止百姓这样做。那些个宗教仪式在当时以色列周围的外邦人当中啊，是非常普遍的做法。你或许呢会说，哎，牧师啊，我简直无法想象啊，人们竟然会将婴孩献给假神作为牺牲。那什么样的人会杀死自己的孩子来做这种事呢？很不幸，光是在美国国内每年就有上百万的婴孩因为堕胎而被杀死。我们必须要想一想，生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神禁止百姓做那些事，他说，你们在橡树中间，在各青翠树下，浴火攻心，在山谷间，在石穴下，杀了儿女。在谷中光滑石头里，有你的份，这些就是你所得的份。你也向他交了奠祭，献了供物。因这事，我岂能容忍吗？你在高而又高的山上安设床榻，他们在那床上犯奸淫。因为以色列百姓跟着外邦人在高山的顶上啊，设立了拜假神的祭坛，也上那里去献祭。你在门后，在门框后立起你的纪念，向外人赤露啊，那等于就是脱掉衣服，让自己呢赤裸于人面前，又上去扩张床榻，与他们立约。你在那里看见他们的床，就甚喜爱。你把油带到王那里，又多加香料，打发使者往远方去，自卑自贱，直到阴间。神指责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离弃真神耶和华，转身去随从周围外邦人的宗教行为，为自己制作小偶像和其他的假神像，还去敬拜他们。你因路远疲倦，却不说这是枉然。你以为有复兴之力，所以不觉疲惫。你怕谁？因谁恐惧，竟说谎，不纪念我，又不将这事放在心上。我不是许久闭口不言，你仍不怕我吗？我要指明你的公义，至于你所行的，都必与你无异。你哀求的时候，让你所聚集的拯救你吧。风要把他们刮散，一口气要把他们都吹去。神呢继续指责百姓说，你们啼哭哀求的时候，那些个假神像啊，是不是不能够解救你们的？他们会消失，就像被风吹走一样，转眼成空。接下来呢，又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但呢，投靠我的必得地土，必承受我的圣山为业。耶和华要说，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神宣称他的住所在至高至圣之处，心灵谦卑痛悔的人将与他同住。我必不永远相争，也不长久发怒，恐怕我所造的人 与灵性都必发昏。因他贪婪的罪孽，我就发怒击打他，我向他掩面发怒，他却仍然随心被盗。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又要引导他，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即使以色列百姓离弃神，跟随外邦人去拜假神，做了许多令神厌恶的事，神呢，仍然应许，将来某一天，他将复兴他的百姓。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那些邪恶的人，生命就像翻腾的海，经常涌出污秽和淤泥，他们永不安宁，经常活在混乱之中。那些个存心违抗神的人，要经历不停的动乱和骚扰。第五十八章，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神吩咐以赛亚，要他呢大声喊叫，不可停止。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他们天天寻求我。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充满了矛盾的现象。犹太人一边敬圣殿敬拜神，一边呢又持续外邦的宗教活动。表面上呢，你可以看到热情非凡的宗教活动，但是人们的内心却和神相去甚远。所以呢，有两种现象是同时存在的。一方面呢，人们继续到圣殿去敬拜神，另一方面呢，他们同时又拜他们的小偶像，顺着肉体的情欲而生活。这种两面的情况不仅存在于当时，也同样存在于今天。有些人表面是承认有神，但只停留在表面上，他们的信仰没有扎根到心里，更没有影响他们的生活，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神真正在乎的是我们的内心。你们一定还记得耶利米，他是以赛亚之后的先知。我们再过几个星期呢，我们就要查考耶利米书。在耶利米向百姓说预言期间，约西亚做犹大王。约西亚呢是一个好王，他在位期间带动了一次宗教复兴，人们再度回到圣殿去敬拜神。当时呢，耶利米还是一个年轻人，神告诉他，你到圣殿去，大声向那些出入圣殿的百姓呼喊说，不要以为你们表面说些虚空的谎言，说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神的殿就在我们当中，那就会平安无事了。换句话说呢，神再次警告百姓，这些呢都只是肤浅的宗教复兴活动，人们心里根本没有归向神。所以神在这里告诉以赛亚先知，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要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人们呢，维持着一副虔诚的宗教外表，他们到圣殿去求问神的旨意，他们甚至呢还禁食。然而 他们又抱怨神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神回答说，看哪，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原来你们进食并不是为了求告神，只不过是想让别人看到他们虔诚的外表。这样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进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你们难道以为我要求你们的只是那些外在的行为吗？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进食不要像那些假冒伪善的人，喜欢让大家都知道他们在那儿进食。他们愁苦满面，头发也不打理，一脸的憔悴愁相。你问他，哎呀，兄弟啊，你怎么了？他会告诉你，哦，我今天在进食啊。人们会说，哇，你可真属灵啊。主耶稣说，你们进食的时候不要像这样，让人一看就知道你们真要进食，就要出自内心，而且目的呢是为了寻求我，不要只是为了让人知道，得到人的称赞。许多时候人们进食呢是为了和神呢讨价还价，借着进食来逼迫神立刻回应他们的祈求。我们若要刻苦己心进食祷告，应该出于单纯的动机，就是为了寻求神，让神在我的生命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所以呢，要为神而进食，不是为了展示自己的虔诚。神说，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正确的进食态度是应该照着神所喜悦的方式来做，因为神要你通过进食来释放那些被欺压的人，将食物分给饥饿的人，送衣服给穷苦的人，将你拥有的与别人分享，如此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众恶和指摘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这种进食呢会受到神的祝福和肯定。神要与你同在，他要走在你前面引导你，跟在你的后头呢保护你。你向他求告的，他必应许你。百姓的进食呢不过是在做一些表面文章。他们问了，哎，神为什么没有回应我们的进食啊？神在这里回答他们的进食没有能够得到回应。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 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如果你能够怜悯饥饿的人，使困苦的人得到满足，神就会祝福你，让你呢得着丰盛，充满荣光。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建修路径与人居住的。你若在安息日调转或作谨慎，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又因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禁食可能做得对，也可能做得不对，有可能有正确的目的，也可能呢是出于错误的目的。谨守安息日也是一样，有正确的态度，也有错误的态度。第五十九章，以赛亚书第五十九章，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百姓求告说，神啊，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我们呢？神回答，放心好了，我的听觉没有一点问题，我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我的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如果你们的祷告没有得到回应，这不能怪神，这问题呢出在于我们自己。神说，我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大卫王在诗篇第66篇的18节里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我祷告。神说，并非我的膀臂缩短不能拯救，我的耳朵发沉不能听见，是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罪会阻挡我们的祷告，因为罪切断了我们与神的关系，那个时候呢，我们的祷告就完全没有意义，事实上还可能产生更糟糕的结果，因为那时候的祷告呢，反而在欺骗自己。你明明知道自己做错了事，却以为啊，哎，这没什么事啊。你告诉自己说，嗯，好吧，也许我的生活方式是有些问题，但是呢，我仍然在祷告啊。我知道，这么做呢是不对的，是犯了罪，但是我至少还在向神祷告啊。哎，等一等，你的祷告一点意义也没有，你是被自己的祷告欺骗了。神说，他不会听这种祷告，你的罪已经使你和神隔绝了。即使你向神祈求，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因为你仍旧在犯罪。你其实就是在欺骗自己，以为自己仍然在祷告，还不算太坏。神宣告说，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沾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常常是向神举起双手，但是神说，你们向我举手，但你们的手上沾染了鲜血，充满着罪孽。对神而言，这种祷告等于是在侮辱神，充满着鲜血充满罪孽的双手举在神的面前，这是对神的不敬，是在侮辱神。 神绝对不会垂听，也不会回答的。神继续说，无义人按公义告状，无义人凭诚实辩白，都依靠虚妄，说谎言，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他们抱毒蛇蛋，结蜘蛛网，人吃着蛋必死，这蛋被踏必出蝮蛇。所结的网不能成为衣服，所做的也不能遮盖自己。他们的行为都是罪孽，手所做的都是强暴。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无辜人的血，意念都是罪孽。所经过的路都荒凉毁灭，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因为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我们晌午半角如同黄昏一样，我们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般。我们咆哮如熊，哀鸣如歌，指望公平却是没有，指望救恩却远离我们。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罪恶做见证告我们，过犯与我们同在。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就是悖逆不认识耶和华，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说欺压和叛逆的话，心怀谎言随即说出，并且公平转而退后，公义站在远处，诚实在街上扑倒，正直也不得进入。诚实少见，离恶的人反成略物。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这段经文呢，完全用诗的形式把人类的悲惨情景描述了出来。以赛亚书的这一部分呢，其实是一种希伯来诗歌。你可以看到作者呢，用非常生动的画面将他的许多思想表达出来。譬如说，弯曲的道路啊，像瞎子一般在摸索，如同无目之人，在晌午半角如在夜晚一般，如同荒废的坟墓，如同住在死人当中等等。神看到了全景，看到了人类的弯曲邪恶，看到了人心的贪婪。没有公平、诚实和正义，没有人寻求公义，人人都得过且过啊，如同行尸走肉一样。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没有人为这些不公义的事啊求告神，大家呢都听之任之。他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他以公义为护心镜，以拯救为头盔。这让我们想起了以弗所第六章，谈到我们要穿上全副军装，以公义为护心镜，以救恩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他必按人的行为施报，恼怒他的敌人，报复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希伯来书第十章的31节告诉我们，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宣告，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神论到那审判的日子，说如此 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神谈到那些已经发生的事，仇敌啊像急流的河水冲过来，却没有人代求，也没有人寻求公义，没有人在乎自己所行的是否正直。神非常诧异，仇敌像那急流的河水一样冲过来，竟然没有代求的人。当然，想过正直生活的人势必有点孤单，可因为没有人代求，没有来做这个工，仇敌呢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所以耶和华的灵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神就亲自介入开始动工，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即使百姓离弃了神，犯了极大的罪孽，神呢仍然愿意向他们施救恩施怜悯。使徒保罗说，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保罗呢引用的正是以赛亚书的这一个经节，谈到当耶稣再临世间，设立起他荣耀的永恒国度，到那个时候呢，神原来和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将会成为永远的约，在那充满荣光的属于主的日子，他要来到西安。保罗告诉我们，神将以色列的枝子砍下来，让外邦人得到了救恩。你可以想象神再次将以色列枝子接回原来的树上，那将会怎么样呢？将树枝砍下来，都能为世界带来那么大的荣耀。重建以色列、复兴他们的时候，神的荣耀将会遍满全地。第六十章，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满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成全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他们现在得到了黄金，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基达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这里。尼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众海岛必等候我，首先是 他施了船只，将你的众子连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都为耶和华你神的名，又为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我曾发怒击打你，现今却施恩连续你。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利巴嫩的荣耀，就是松树、杉树、黄杨树，都必一同归你，为要修饰我圣所之地，我也要使我脚踏之处得荣耀。这段预言呢，谈到弥赛亚的荣耀再临，那时候荣耀也将临到以色列。从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人们是难以接受他。即使耶稣自己的门徒，他们都在期待他能够推翻罗马的统治。当耶稣对门徒讲，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门徒啊感到十分困扰。当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然后呢，耶稣告诉门徒，人子将如何被人们拒绝，被交在罪人手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三天之后还要再复活。彼得听了呢，就对耶稣说，主啊，千万不可，这事情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就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耶稣谈到他将被人拒绝被钉死的时候，彼得是根本无法听下去了。他说，主啊，你不要再说了，这事情必不临到你身上。犹太人呢，对此呢也困惑不解。以赛亚书第53章也记载到，他要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然而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路，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弥赛亚被击打、被拒绝等等，这些呢都是弥赛亚要受苦的预言。然而我们在第60章这里看到的救赎主来到的时候，要为以色列带来极大的荣耀。难怪犹太人是很难理解这两处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因为他们描述的情况完全相反。犹太人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呢，就是将弥赛亚受苦的预言灵异化。他们只是片面的接受那些谈到弥赛亚的荣耀以及要掌权的经文，而对于那些谈到弥赛亚要受苦、要被钉死、要遭人拒绝的部分，他们就干脆将它灵异化。 所以当弥赛亚要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尽管成就了许多有关弥赛亚的应许，犹太人呢还是没有能认出他来。下一讲呢，我们要进入第61章，在那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弥赛亚第二次降临的明显的不同点，就在短短的一节之内。前半段呢，谈到基督的第一次降临，短暂的停顿之后，接着就谈到他完全不同的第二次降临。当年耶稣来到加百农的会堂的时候，有人呢递给他经卷，请他读。耶稣翻开以赛亚书，就是我们现在以赛亚书的第61章，读给众人听。耶稣读完了一部分经文之后呢，忽然间停下来了。他合上书放下，看着众人说，今天这经文在你们眼前应验了。这是一个大胆的宣告。有意思的是，耶稣停下之处的前面部分，正是他第一次降临要完成的事工。耶稣就停在了那里，没有继续往下读，因为接下来的经节谈的是有关弥赛亚第二次降临的事工。那时他要宣告神报仇愤怒的日子，所以耶稣就停在那里因为这事要等到将来才会发生。在第60章呢，我们看到弥赛亚的荣耀掌权以及以色列将有的荣耀，因为所有的外邦人、世界其他民族都将来呢要到以色列，非常的荣耀将临到以色列。这些景象呢都是耶稣的门徒们经常期盼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告诉门徒，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父神来的能力。约翰曾经用水替你们施洗，然而再过几天你们就要领受圣灵的洗。门徒问耶稣说，主啊，这难道不是彰显你国度荣耀的时刻吗？耶稣告诉他们说，那时刻的来临是父神所预定的，不是你们能够知道的，然而现在并不是时候。我所讲的是另外一件事，圣灵力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得着能力，为我做见证，从耶路撒冷开始，到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万邦，直到地极。即使在那个时候，门徒们仍在期待弥赛亚的荣耀国度的降临，他们互相争论说，主荣耀的国度建立的时候，我的地位要比你们要高。主问他们，哎，到底在吵些什么呢？门徒啊，不敢回答。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当中，谁想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耶稣教导他们，要成为首领，必须要先做仆人，来服侍人。当在主面前谦卑自己，主就会高举你，使你在众人之上。在以赛亚书第60章里面谈到了弥赛亚的荣耀，而耶稣的门徒们都很爱国，他们急切地盼望以色列的荣耀，所以就盼望弥赛亚的荣耀降临。而耶稣呢，不仅没有实现他们的期望，反而降卑自己，受尽了苦楚，并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对门徒来说这是十分令人难以接受的事。结果呢，大部分的门徒离弃了耶稣，自己逃命去了。他们一直盼望弥赛亚的国度马上就能建立起来，他们不了解神要使用基督两次降临之间的时间，这让外邦人可以信主，归入基督的教会，成为基督的心腹。神在这里谈到那荣耀的聚集，神要召来天下万民， 神要打开城门，让外邦人归于他。哪一邦哪一国若不侍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黎巴嫩的荣耀将要临到，我要使我脚所踏之地得着荣耀。素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救你，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下跪拜，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为以色列圣者的锡安。在那日，耶路撒冷要享有无比的荣耀。你虽然被撇弃、被厌恶，甚至无人经过，我却使你变为永远的荣华，成为历代的喜乐。你也必吃万国的奶，又吃君王的奶，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拿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头，并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所有的税吏都要以公平原则来收税。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在那个时候，城墙的名字要称为拯救，城门要称为赞美，那是多么荣耀的日子啊！就如诗人写的，我们要以感谢的心进入他的城门，以颂赞进入他的殿，所有的人都要以喜庆的心来敬拜神，那是多么荣耀的时刻。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在这里呢，神宣告了他的永恒目的，而且呢，神要照他所定的日期完成他的计划。神要亲自在众国众民当中做工，他要恢复耶路撒冷的荣耀。弥赛亚在降临的时候，那将是何等荣耀的日子啊！那也正是今天许多犹太人心中切切盼望的，许多基督徒深深期待的时刻。在那个时候，神的公义将要覆盖全地，不论是地上还是海洋，那将是一个属于我们主的荣耀日子。环看我们今天的世界，我们真的需要神的公义早日临到。今天我们看到的呢，是一个到处充满着不义的世界。如果有谁想要为真理而奋斗，他势必是孤军奋战，他将会被社会孤立，成为人们的笑柄。这种时候呢，真的需要神的灵来帮助我们，赐我们力量应对魔鬼的诡计。我们需要救赎主再临，在地上建立起他公义的国度。神在寻求公平和正义，在寻找那些愿意荣耀他的子民，不是那些只在嘴上荣耀他的人，而是愿意真心以行动来荣耀他的子民。神在寻找那些单单要侍奉他的人，神要亲自接纳他们，回应他们的呼求。 然而那些邪恶的人将无法有真正的安息，他们心中没有任何的平安。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过神喜悦的生活，让我们真正体会到从神而来的平安。在我们等候弥赛亚的再临，盼望神应许国度实现的时候，愿我们的心在主的平安和爱当中得以完全。愿神祝福你们，让你们享受他充充足足的爱和恩典，让我们以怜悯、谅解、耐心和仁慈来对待周围的人。愿神帮助我们成为他忠实的仆人和代表，让我们扶持那些软弱跌倒的弟兄姐妹。愿神使用我们去帮助那些受欺压的人，让我们能将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以及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拿出来与别人分享。愿神使我们成为他在地上行公义的器皿。神在寻找那些愿意替人代祷、愿意为正义而战的勇士。愿神帮助我们，使我们做这个世代的代祷者。愿神在这个星期中祝福你们，使你们荣耀他。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